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岳阳追凶》，作者许之威，演播许之威。
季老三实在不明白，老大这么神，怎么谨慎到这个地步，把见面交代办个事儿搞得神神秘秘，像是克格勃在美国似的。季老三特别喜欢这类故事。他更不明白的是，现在老井拉开大网要抓郑红兵和武成这两个人，通缉令发到临近各省的乡镇，大路小道都设了关卡，就这也没抓住他们。大哥他怎么就铁口断定他们会到那个兔子不拉屎的小村子去，连时间都算好了。他和白老四是跟着原先的老大曾金虎投靠现在这位大哥的。曾金虎常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们大哥神奇的地方。你说我曾金虎这辈子服过谁？谁他妈都不在我眼里。大哥有一身功夫，但是单凭他的武功和枪法，我们哥几个也不会甘拜下风。可是他的脑子一流，战略家，干什么事儿都神算在胸，这让我们佩服到家了，跟着他吃不了亏。晚上季老三到曾金虎家喝酒，又听曾金虎夸大哥，季老三忍不住提出质疑，可我还是要想，如果大哥这次算得不准，让他们顺利回到江昌，我的意思是我们在这边也要有所准备吧。这你放心，大哥不会不做准备，公安那边也有我们的人，一旦你失手，哟，曾哥你还信不过我，那个何武臣基本是个摆设，别说我带着黑子，就算一对一，姓郑的手里头什么都没有，我能输给他？季老三和曾金虎碰了一下杯，扬起脑袋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绝对不能轻敌。郑红兵也不光是个神枪手，他受过特殊训练，曾金虎强调。季老三不服气了，兄弟，我13岁就杀人，打打杀杀20年，郑红兵不就是当过几年特种兵吗？他的实战经验能比我强？50来岁的老头子，当了10多年老总，早被酒色掏空了身子。曾哥，你何必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你看你，我这不是让他小心点吗？不是我长郑红兵的威风，是大哥始终夸奖郑红兵的本事。你呀，一定要把郑红兵当作劲敌看待。根据现在的消息，他没枪也没刀，但是你要想象着他手里有武器，绝不能掉以轻心。好好，我倒是要领教这个人的真本事，也别让大哥小瞧了我们。何武成是要把郑红兵带到他的干爸干妈家去休整。小何的干爸干妈是他牺牲战友的父母，姓龚，他俩在解放军工程学院同学4年。大二那年暑假，何武成随他到家乡支教，所以对他们家那一代特别熟，跟他父母也特别熟。毕业后，他们又碰巧分到工兵部队一个团。在一次由地震引起的山体滑坡事故中，小何的战友不幸牺牲。为了安慰烈士的父母，何武臣任他们做了父母，并按月给他们寄钱补助两位老人的生活。老郑很谨慎地问何武臣，江昌有没有人知道他的干爸干妈在这个偏僻的山村？他们的地址我跟谁也没说过，就连我女朋友都不知道。你的女朋友是个什么人？你们相处了多久？你怎么说她可能是你翻案的希望？过去一直想着的是越狱，郑红兵还没有问过他女朋友的事儿。我这个女朋友是我退伍转到地方工作以后认识的，我们相处还不到1年，她是公安大学毕业的，在市局工作。市局的警官？她叫什么名字？市局的人你不会都认识吧？他叫白雪梅。郑红兵乐了，哈，就是他办的我的案子啊？你的意思是他冤枉了你？我没这个意思， 相反，两个办案的警官可能都质疑我犯案的可能，但是迫于某种压力，他们又不得不结案。接着是检察院起诉，法院判刑，所以即使你的女朋友还爱你，但凭她一己之力还是翻不了你的案。我们需要找到的是真正的罪犯和他们确凿的罪证。明白？罪证不好找啊，因为我们的对手不是一般的狡猾，尤其是我这个案子背后的水太深。郑红斌由衷的感触。琳达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打开计算机邮箱，她惊讶地发现那个署名 ELS 的黑客又寄来一封邮件。打开邮件的附件，琳达发现里面是两个人来往邮件的汇编文件，有中文的也有英文的。琳达没有怠慢，她立即给自己的同事和搭档华裔警官韩冰莹拨了一个电话。嗨，冰莹，你能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吗？我有一些重要文件给你看。刚刚放下电话，韩冰莹就出现在琳达的办公室门前。她敲了敲本来就开着的门。我来了，请进。韩冰莹看琳达的眼睛一直盯着计算机屏幕，就顺手把墙边的椅子拖了过来，坐在琳达身后。我不懂中文，不过在读了附件中英文部分之后，我大概能猜出这些邮件都在说些什么。你还是先把邮件读完。韩冰莹迅速地读完了附件。这一定是那个叫 ELS 的伙计所得到的部分证据了。你认为 ELS 的意思是否则吗？不会吧，我认为 ELS 是二郎神的意思。二郎神是中国的一个神话人物，这一位肯定是个中国人，可能是个男孩。琳达笑了，太有意思了。韩冰莹也笑了起来，她也觉得这封匿名邮件后面一定藏着很多内容。在我看来，这些邮件里两个人在谈论如何去掌控一个叫福山的中国公司，但他们并不准备合法的并购这家公司。他们说这样他们的生意就会更容易做了。是啊，他们所说的生意听起来不像是合法的生意。琳达沁了一下印刷指令，印刷机开始印刷。琳达拿起印好的几页文件。我们去见艾伦。部门主管艾伦·艾迪斯一页一页地看着那份电子邮件汇编。艾伦，你需要我翻译中文部分吗？我当然需要，但不是现在就要。我对于这个揭发者不仅是位电脑黑客，而且对金山总裁非常熟悉，印象深刻。你们看，正如冰莹所说，这份材料的发送者可能是个华裔男孩。然而金山的总裁也懂中文，有意思吧？哦，还真是。琳达和韩冰莹交换了一下眼色。你提到的这两点增加了这份揭发材料的可信程度。我认为我们需要到中国去调查金山公司卷入的并购。我们要查明那里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什么才是金山公司并购那家中国公司的真实目的？保利诺黑帮是否卷入他们在电子邮件中所说的生意？琳达点头表示同意。嗯，我们有必要搞清楚为什么他们对这家叫做福山的公司这么感兴趣，这家公司有什么特殊之处。郑红斌坐在一块石头上，脱下鞋子倒出里面的沙子，鞋子的鞋尖处和鞋跟的一边都裂开了口子，破了，这种劳保鞋质量不行，质量再好也经不住我们这样长途跋涉。还好我们谁也没受伤。大哥，追捕我们的人好像连我们的影子都没找到，你真行啊，在林子里绕着圈走，就算有人看到我们的脚印也分辨不出我们的真实去向。可不能掉以轻心。郑红斌心里明白，对于他们的真实目的地是江昌，追捕他们的警方应该是清楚的。虽然江昌在南山监狱的东北方向，而他们现在是往南，但是这蒙骗不了警方，至少不会让江昌的公安局放松警惕。如果轻易让他们返回江昌，将会给警方造成不好的社会影响。还有， 不能忘记所谓的江昌六虎，他们比警方更着急，他们更不愿意让郑红兵同何武成两人回到江昌寻找他们无罪的证据。要知道，现在不光是警察在追捕我们，江昌六虎恐怕已经得到消息，没准已经派出杀手了。走吧，应该快要到你干爸干妈的村子了吧。啊，快到了。听了老郑一席话，何武成心情沉重起来，他不吱声了，埋头往前走。老郑看得出小何情绪的变化，他也不想吓着何武成，于是找话同他说，想让气氛重新活跃起来。小何啊，你确信能够根据地貌判断出你干爸干妈那个村子的方位？只要到了那一带没问题，那里的山长相比较特殊，有一座三姊妹峰，三座山峰几乎一样高，这在其他地方是没有的。郑红兵和武成爬上山头，这里视野开阔。和武成停下了脚步，哎，好像快到了。真的，大哥，你看那三座山峰，那就是三姊妹峰啊。是吗？这么说我们方向没错。正好天色晚了，我们能在天黑之前赶到我干爸家，再翻过前面那座山头就能看到他们村子了。那就抓紧，天黑下来路就看不清了。那村子叫什么名？白庙村。过去那里有个白石头砌的土地庙。太阳落山了，郑红兵同何武成又爬上一个山头，从这里可以鸟瞰整个村庄。何武成不禁感慨起来，哇，真没想到公路都修到这里了。我上次来只听说公路要从宝山镇那边修过来。大哥，你看到没，村口的那个小楼就是我们团所有干部战士捐款为龚大爷龚大妈盖的。龚建国生前说过，最大的愿望是给家里盖一座小楼，父母住楼上，楼下开个小店，这样他父母就老有所依了。这是你们为烈士的双亲能够做的最好的事情。是啊，易营长和我带着龚建国的骨灰回到他家乡，我们先到县城请民政局和人武部的同志务必提供帮助，落实我们全团战友为龚建国父母盖一座小楼的心愿，他们做得很好。郑红兵仔细地观察整个村庄，不会有事的，抓捕我们的通缉令还不至于发到村一级吧。何武成在一边小声说，他觉得老郑有点过虑了，他实在想不出警察怎么会查到他有个已故战友的父母在这个偏僻的小山村。那么难不成黑道能掐会算派个杀手来这儿？郑红明手指着小楼边晒谷场草垛边的一辆小型运货车，那是龚大爷家买的小皮卡？不是，他们没买车，是人家送货的车子吧。送货的到这时候还不走？嗨，大哥，往这儿送货都是附带干，没有时间表，再说那车可能是村里在外搞运输的人停在那儿的，村里家门口没地方放啊。嗯，完全有这个可能。那我们下去吧。不仅那么一会儿，先观察观察，早去我干妈好给我们做饭。你不是说他们会杀鸡招待我们吗？等鸡回笼好抓。哈哈，大哥你真有意思，我知道你是怕有情况。对，天黑对我们有利，现在下去到了村口天就黑了。哎，你口口声声要跟我讨教野外生存和近身搏斗的技术，现在我告诉你一个最重要的原则，随时提高警惕，绝不要轻易暴露自己。几分钟以后我们还能看到脚下，村里的人却看不清山上的时候才是下山的最好时机。是，大哥，记住了。夜幕降临，郑红兵再一次叮嘱何武成，小何，跟你说的都记住了？记住了。第一，先在村里走一圈，看是否有可疑的地方。第二，没进门之前先听听里面的动静，如果室内 有我干爸干妈以外的人等等再进去。第三，如果一切正常，出来以手电筒为号，三长一短，通知你下山。对，重要的是交代两位老人，我们到这儿的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会交代的，去吧。郑红兵目送何武成往山下走，何武成很快消失在夜幕之中。